今日继续同大家嚟到思想，保罗喺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我哋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特别喺两个耶稣为我哋立下嘅榜样上面咧，我哋去效法主耶稣基督。请听我读呢段嘅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五至十三节。我读嘅时候，请大家细心去思想神嘅话语。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不单止为我们成就十字架上的救恩，更加为我们立下生活上面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讲到，我们要跟随主门徒训练，那意思就是这样，学习主耶稣基督，特别在他两大榜样上面。第一就是我们讲过的耶稣基督谦卑，他是至高无上的神，但他来到世界上面成为最谦卑、最谦卑的人，没有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比耶稣基督更加谦卑。他不单止成为人，他而且成为人下人，为我们死在最痛苦、最卑微的十字架上。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生活上面能够做一个谦卑的人。因为这个是末世时代最需要的一种的见证。末世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是人自高自大，是人自以为是，人自我为中心，夸耀自己，低贬别人，今天是这样的时代。所以文化研究告诉我们，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自恋狂的时代里面。不单止是自恋狂的文化，而且是成为自恋狂的疫症。所以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谦卑的见证。今天我们要看到第二种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下的榜样，就是这个顺服。顺服也是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很需要的一种的见证。因为末世时代是一个反叛的时代，自从我们的天使长堕落犯罪之后，人类一次在亚当夏娃里面也是堕落犯罪，以至到整个人类的历史文化都是走紧一条反叛神、互相反叛的一种的情况里面。末世的文化是一个反叛的文化，我们不要觉得稀奇，因为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保罗在这个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讲到末世的文化是怎样的文化呢？为人要专顾自己，狂傲，违背父母，忘恩负义， 母亲情，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到会写一个这样的文化？所以我们见到今日社会的情况，一方面我们感觉到痛心，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神早已告诉我们听，末世的时代我们要经历这样一种情况。所以两重见证在今日的文化社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谦卑同埋信服。嗱，我哋要睇保罗喺呢度讲到呢个嘅信服嘅功课。第十二节嗰书，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信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信服的，就当恐惧战惊，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句圣经呢，表面看来不容易理解，因为这里讲到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是常常信服的，保罗在这里不在这里，他们都是信服的，所以保罗为他们感恩。但保罗继续讲一句呢，就是到如今我在你们那里更是信服的，就当恐惧战惊，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是不是他们未得救呢？不是，保罗写信的时候总是说，你们这班圣徒，你们这班呢因信称义的人，他们是重生得救的，有生命的。这些保罗这里讲到你们要恐惧战惊，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呢，保罗并不是说他们未得救，而是得救呢不是单单过去我们举手信主，神在我们生命上面所做的功夫，在那个时刻你决志信主的时候，你是因信称义，你是得到一个圣徒的身份。但我们明白，你虽然是因信称义一个义人，但你知道你在生活上面呢，你在生活上面未曾一个真正完全的义人，你仲有犯罪，仲有软弱，仲有亏欠。你知道你虽然名称是一个的圣徒，是一个圣人，但你不敢告诉人听，你们要尊重我，我是一个圣人，我没有犯罪的。你不敢这样说，因为你知道你未曾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和一个圣人。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恐惧战惊，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就好像一个的英国的学者神学家，一次在火车站住等火车的时候，就有一个的救世军的妇人呢向他传福音，说，先生，你信了主没？你重生得救没？他问的时候呢，这个他作为神学家，他很熟圣经，很熟神学，他想了很久呢，他有一个奇怪的答案呢给这个妇人。他说，我已经得救，我现在得救紧，我将会得救。你有没有留意他所讲的呢？是很啱圣经的神学，就是我们得救是一个过程来的。我们举手信耶稣的时候已经得到因信称义，但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努力，现在呢被神拯救紧，脱离罪恶，现在被神拯救紧，脱离一切的不义，要我们能够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荣耀神的名。但真正我们要完全得救，完全成圣， 是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复活，又同我们的灵魂结合，全人的在神的面前永远的活着。到时我们不会再犯罪，我们是真正一个完全圣洁的人，全全公义的人，不单止是因信称义，而且呢，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这个就是救恩整个的过程。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呢，你们信服啦，但你们继续要信服，你已经信服啦，但你们还要恐惧战惊的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就好像一个的乞衣仔呢，我们时常说在路边说过生活，咁有一日呢，皇帝经过就觉得呢个细蚊仔好得意，就叫人呢抱佢入皇宫，就喺全国人嘅面前呢封呢个细蚊仔呢做呢个王子。呢个就係你哋嘅王子。但佢系咪一个真正嘅王子呢？名义上系，地位上是，但实际的生活上面呢，他未曾是一个真正的王子，还需要学习礼貌、坐姿、饮食习惯，还要努力读书。这个就是保罗这里所讲的恐惧战惊造成得救的功夫。我们一个王子，但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有这样的地位，但未曾有这样的实际，所以求主恩待我们。特别在信服的功课上面，我们还需要努力。所以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到思想这个的信服的功课。第一，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信服的榜样，他本来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三位一体的神在永恒里面呢是同尊同荣的，地位上面平等的，本质上面平等的，但要施行这个救恩推动工作的时候，神之间呢，三位一体的神中间呢都有这个的上下之分，有从属的关系。所以父差派儿子，儿子在地上说父是比我大，有上下从属的关系。父子一同差派圣灵，所以有从属上下的关系。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至少就学习这个顺服父母的功课。十二岁去到圣殿那处，父母都守完节离开了，同啲亲戚离开咗啦，但佢仲留喺圣殿那处呢，同圣殿里面嘅人讨论神嘅话语。然后佢父母返嚟揾佢，对他有多少的埋怨投诉。但耶稣说，我需要在我的父的家里面，他们知道他说什么，所以他们不敢再说什么，就跟耶稣回去。然后呢，圣经加上一句，他就跟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但我们试试发现呢，我们要了解明白耶稣基督的事迹，三十岁以后有很多记载，死福音呢从来没有讲到耶稣年轻细个的时候是怎样过生活，没有讲到，只有一句就是这里所讲的，他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顺从他的父母。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细个年轻的时候在家中所学习的功课。当他出来工作的时候，他向他的敌人向会众来到宣称，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耶稣说我来到世界上面，不是要我行我素，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我来到地上只有目的，遵行父神的旨意。耶稣一生只做一样嘢，遵行父神嘅旨意。然后去到客西马尼园嘅时候，嗰、那个系耶稣基督最痛苦嘅时刻。佢祈祷系点样祈祷呢？佢话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呢、这个苦杯痛苦嘅，我唔想要。神啊，求你溺爱。但是他立刻呢加上一句，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他来到世上，就算最后的一个时刻，生命受威胁的时刻，他好不想上十字架，但他仍然祷告，神啊，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呢来到做。由耶稣走上十字架。但在耶稣基督这个榜样上面呢，给我们认识到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是好像耶稣基督祷告一样，我们祷告是跟神咬手瓜，神是某些东西是我要的，就求你为我们来到成就。神，我要去哪里，求你赐福给我。神就在好像是我这一个仆人一样，我们叫他做什么，他为我们做什么。祈祷呢不应该是这样的，难怪我们很多的祈祷觉得神不听，我们都不想祈祷了，就因为他对祈祷呢有错误的认识。祈祷不是跟神咬手瓜，神，我有很多的需要，我有很多痛苦困难，求你除去这一切。这个不应该是我们有的祷告。祷告是信服的祷告，好像耶稣基督的祷告一样。神啊，照你的意思呢，你愿意点我就会点样。好像一个故事讲到美国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的时候，一次他召集一班的牧师呢，开一个的牧师的早餐的祈祷会。在这个早餐祈祷会的时候呢，有一个牧师就走来对这个的林肯总统说，他说林肯总统啊，我们要切切的祈祷，求神站在我们一边。我们都会这样祈祷，是吗？但林肯总统立刻对这个牧师说，这个不是应该我们有的祷告。我们应该有的祷告呢，就是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站在你的一边。我们祷告就是神啊，我们愿意呢你帮助我们站在你那边。不是说神啊，你一定要站在我们那边，因为我们是正义之师，我们是好人，他们是坏人，神未必是这样看，是吗？所以我们很多的祷告神都好难答应，因为我们坚持己见。但神的意思未必是这样，我们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去站在神的旨意那一边。所以信仰不是利用祷告来到求神成就我们想祂为我们成就的事，而是呢一种邀请，去开放我们自己，让神来到指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这样的祷告呢，是很释然的祷告，都是不会是一种苦苦哀求的祷告。就让神决定，神是我们愿意站在你那边。所以希伯来书第五章呢，讲到耶稣基督呢，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耶稣都要学习这个顺从的功课，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得救是要做一个顺服神的儿女，在永恒里面我们都要顺服我们的神，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功课。所以这个末世反叛的时代里面，我们很需要这个顺服的见证。甚至耶稣基督本来完成救恩之后呢，可以回到原来的地位那处，与父神平等的。但圣经说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他成就了救恩之后，在永恒的里面呢，他选择顺服神，成为神的儿子，几咁宝贵是吗？在永恒里面他都要做一个顺服的神的儿子。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下这个顺服的榜样。好，现在我们要看我们怎样顺服神。保罗称赞这个的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常常的顺服。顺服谁呢？当然是顺服耶稣基督啦，因为顺服耶稣基督呢，他们都顺服保罗。我们对神的顺服呢，个动机是很重要的，是出于对神的爱。不爱神可不可以顺服神呢？可以的，但是很勉强的。我们的顺服呢，是不能够讨神喜悦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先有爱神的心，出于爱神的心，我们有顺服祂那种的行动。所以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我们真是爱主的，我就必定会遵守祂的命令。今天我们爱不爱主呢？我们自己心里面对神有这样的回应。这个的顺服不单止是出于对神的爱，而且是我们的职责来的。是好像个人呢，耶稣说我们的生命要成长，好像建立一间屋一样，是深深的挖地，把房子建在磐石上，水冲不去，这个才是生命稳固的根基。我们听而不行，生命没有根基，容易被水冲害。所以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很快脆离开神，是因为没有根基，不晓得呢深深的扎根，去建立一个生命是完全爱主、顺服主的，知道这个是爱，亦都是责任来的。圣经都教导我们爱主、顺服主，要提防法利赛人那种法利赛主义。法利赛主义是什么呢？耶稣说是假冒为善，只有外表的顺服。但今天呢，我们可能不会好像法利赛人那么虚伪，但我们会对神的信服是拖延的，拖延信服，这个是可怕的信服，甚至是呢是不信服。神啊，我奉献自己被你使用，但是呢不是现在，等我儿女长大，等我家庭建立了，等到家庭建立了，很多时候忘记了， 甚至有人对我话咧，我退休，我奉献自己俾神使用。我话唔好啦，你唔好拖延啦，你要奉献俾神就立刻奉献俾神使用。佢唔肯听啊，因为佢等到退休。但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走翻嚟同我讲：，我既然退休之后耶稣基督唔要我啦，咁我都唔要考虑呢样嘢啦。是完全一种的藉口，是不是？耶稣所要的是立即的信服，不是拖延的信服。所以很多百年前金碧是一个属神的人，他怎样说呢？他立即的信服是唯一真正的信服，迟延的信服是不信服。不信服就是要求离开神的恩典，好宝贵一番说话。如果神感动你，唔好拖延得太耐。神要你为佢做某啲嘅嘢，唔好多多嘅藉口推延、迟延、迟延、迟延到个地步咧，我哋会忘记。所以以前我哋喺啲嘅夏令会啊、冬令会啊，啲学生聚会嗰时咧，呼吁啲学生奉献俾神使用，真系好多人举手。但在调查里面呢，真正走上奉献的道路是很少很少人。因为很多都说迟延，我们要等我将来读完书跟爸爸做完生意，那我就奉献自己呢。到了做生意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不要做一个拖延顺服的人。神有旨意在你身上，你为他做什么，我们即刻就做。这个才是讨神喜悦的那种的顺服。可能我们讲完这个的对神的顺服呢，我们要讲到顺服政权。圣经有清楚的教导说我们要顺服政权。当保罗和这个的彼得写信给信徒、给教会，你们要顺服政权。当时的政权是什么政权呢？罗马政权呢？反叛神、不顺服神的政权，逼迫教会的政权。但保罗和这个彼得仍然是劝谕信徒，你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两处好清楚的经文，一处呢罗马书十三章，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我们翻翻到十二章的时候，保罗讲到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对信徒讲的。十三章呢是对所有人讲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为什么呢？因为冇权柄唔系吹神嘅，无论佢一个点样嘅君王，无论系个点样嘅政权，都系神所容许嘅。神一容许咁腐败嘅政权咧，我哋唔知道。这个亦都唔系我哋嘅责任去追究呢样嘢。我哋责任咧就系顺服在上掌权嘅。因为他们的地位是神给他们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保罗对着一班信徒是被政权迫害的时候，保罗是劝谕他们，你们仍然要顺服在上掌权者，因为他是神所命的。你抗拒他就是抗拒神，很清楚的教导。由彼得前书第二章呢，这个的彼得怎么说呢？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我们面对社会很多的制度， 婚姻制度啊、家庭制度啊、这个政府啊、家庭嘅制度啊、商业嘅呢个机构嘅制度啊，所有人间一切嘅制度，彼得话我哋都要顺服。你们为主嘅缘故，要顺服人嘅一切嘅制度，或是在上嘅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嘅神宰，我哋都要顺服佢。你们作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嘅心，顺服主人。不但要顺服那善良的、温和的，留心保罗话咧，彼得话咧，唔单止要顺服嗰啲好嘅雇主吓，就算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乖僻就系嗰啲唔好嘅、冇良心嘅、胡作胡为嘅嗰啲咁样嘅在上掌权嘅你嘅老板，你都要顺服佢。所以留意呢度所讲嘅顺服系属于一切嘅制度，政府、家庭、学校、商业机构等等。咁点话嗰啲有好多嘅在上掌权嘅，或者做老板嘅，佢哋唔信嘅，反对神嘅，好似昔日嘅法老啊、尼布甲尼撒王啊，咁嗰啲都要顺服咩？圣经话是神容许他们坐在那些位置上面，所以信徒要尊重他们的职位。但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的社会都不是这样，是吗？因为我们一个反叛的文化，一个反叛的社会，你说那些不好的政权，我们又不闹得他，又那他们应该怎样做呢？圣经说为他们祈祷，他们要向神交代，因为神容许他们在这位置上面，他们做得好不好，他们要向神交代。这个是我们要了解要明白的。所以圣经讲到我们信徒是不是要选择在这些好的政权之下，相信神的政权之下过生活呢？咁你喺世界上面好难揾到啊咁样嘅政权啊，唔容易啊！那信徒可以呢？圣经话我哋喺任何嘅政权制度之下，都喺个地方嚟到荣耀神，这个先至系我哋基督徒嘅责任。圣经并冇话某啲嘅政权是神所悦纳的，某些是神所不悦纳的，这个不是圣经所常常提到的。圣经常常提到的呢，就是任何政权之下，我们仲是属神的人，都要在那个地方你都尽我们的努力去作光作盐，改变这种的文化，改变这个的 世代，实践我们的信仰。好像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被掳去到巴比伦，他们尽他们一切的努力做最好的长官，服务那个不信神的政权，这个才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那我们有没有底线呢？什么政权我们要顺服，什么政权我们不顺服呢？圣经没有很清楚这样讲，是教导我们在不属神、不讨神喜悦的政权之下，我们要懂得好像耶稣基督当时都是面对一个不是讨神喜悦的政权。耶稣教导我们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我们要学习灵巧像蛇， 信量如甲子，灵巧像蛇，信量如甲子。但不要只是 要一边，要灵巧像蛇，就不要信量如甲子。我们又不能够呢只是要呢信量如甲子，而不懂得呢灵巧像蛇，两样夹埋，我们就能够面对一些呢困难艰苦的环境。他但以理在一个这样的政权之下过生活，要冒生命的危险，但神教导他分辨什么你可以迁就，什么不可以迁就。最明显的就是他和他三个朋友呢都带住有神名号的他们的名字去到巴比伦呢，巴比伦说不好，不再用这些名字了，但以你的名字改呢改成有这个的偶像的名号。他三个朋友各个人的名字呢都有偶像邪神的名号，他们有没有因此那我宁愿死了他了，给我个这样的名字，他们没有啊，你俾我咁嘅名字，咁嘅呢名咧冇影响我嘅生命。但要佢食王嘅膳，饮王嘅酒咧，呢、这个影响生命。唔系我哋今日饮饮食食咁简单。你同一个人食饭咧，古代特别同君王食饭，饮佢嘅酒，系认同佢，生命同佢有呢种嘅团契。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但你跟他三个朋友就说不得了，我们不能够这样做。所以神为他们开路，他们避开了。但我们一个不信神的政权里面呢，必然有危险的。我们要冒生命的危险，好像但以你跟他三个朋友。有时神保守，有时神不保守，是不是初期教会有几多人因为信仰而被杀，被烧死，被狮子咬死，他仍然坚持他们的信仰，神又没有救他们。所以我们要认清楚我们为神的缘故，在任何政权之下，我们是要生活得好，荣耀神，同时呢我们都要冒生命的危险。如果信徒遇到一些不合情合理，信仰不符合神的旨意的一些政权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宁愿呢好像这个的彼得所说的，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个呢在神来看呢是可喜爱的，宁愿受苦，是不是宁愿受罚。但做官的都有好有不好呢，我们讲了很多。老板都有良心的老板，也都有不良的老板。无良的老板，那我们怎么呢？为他们祈祷，将他们交托给神。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使你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我们的责任，将他们交托给神。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跟他们争斗，但是我们有能力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用神管教，让神带领。圣经里面有两种的情况，信徒可以不信服在上掌权的。第一呢，就是当这个的政权要你滥杀无辜的时候，你不能够顺从。好像昔日这个的法老要求收生婆，要将希伯来的生出来的男仔呢杀死晒，女仔可以生存。收生婆呢 知道这个不合神的旨意，违反法老的规定。另外一种呢，就是当政权要求我们将属神的东西给过他们的时候，什么是属神，什么是属这个该杀的，耶稣讲得很清楚，该杀的东西给该杀，神的物呢归回给神。所以当这个的但以理王吩咐呢，一个月之内不准向其他的神明或者人物祈祷，即是向他祈祷，他仍然一日三次面对耶路撒冷来到祷告。这个祈祷，这个是属神的嘛，为什么不让我祈祷的，毫无畏惧。当初期教会当时的官长要求他们，你们不要传福音，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呢是应该的，我们要继续的传福音。所以这些情况里面呢，神容许我们信徒不信服在上政权的，但我们需要有智慧。好，我们现在思想圣经里面呢讲到信服父母，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做儿女的必须信服我们的父母，这个是十诫之中的一条的诫命，是给个作儿女的，作儿女的。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对父母的信服呢分了两类，一类呢就是作儿女仍然在父母的家中过生活的，接受父母的管教，年纪小的儿女就凡事呢要听从父母，等到我们成年了，长大了，离开父母的家了，我们独立了，我们作为成年人呢，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我们要自己做决定。父母呢不应该当儿女长大之后呢过分的管束儿女，但是呢儿女虽然成人，我们仍然呢要孝敬父母，但不用事事呢都好像小朋友一样请示父母我应该怎样做，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向神负责任，向社会负责任。所以有这个的分别在那树的。但另外呢，我们看到圣经说呢，我们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什么叫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呢？就说听从父母是听从主，因为父母是代表神管教儿女的。那你说父母如果要小孩子偷东西，真的有这样的父母的，是不是要听从呢？这个呢作为儿女的要好好跟父母理论，是不是叫你做贼，我就觉得小孩子要抗拒，好好的就是在其他事情上面呢都要听从父母，叫你偷东西呢就不要偷。圣经又说呢，信服父母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什么应许呢？旧约的应许就是对以色列人说，如果你听从父母的时候，神要叫你在地上生存得耐，不会受敌人的干扰，不会受敌人的击败，这个是旧约。但可惜呢，我们看到旧约历史以色列人常常背叛神，所以神容许这些外邦君王呢将他们掳掠，将他们杀死，因为他们不信服神，所以他们在地上呢不得以长久。但新约的应许呢就是你们要信服父母，顺从父母，使你们呢可以长寿， 是讲到个人的。咁你话我哋睇到好多啊好孝顺嘅儿女咧，佢哋唔长寿嘅。呢个系一般嘅情况吓，一般嘅情况。肯听从父母嘅，自细听父母说话嘅，顺从父母嘅，佢哋会长寿。呢个好自然嘅道理嚟噶。因为正常嘅父母咧，教导儿女你要过有纪律嘅生活。你呢要与人和睦相处得好，唔好食烟，唔好饮酒，唔好吸毒，呢都系长寿嘅一般嘅教导嚟㗎嘛。所以圣经所讲嘅系真嘅，就系嗰啲反叛嘅细蚊仔呢，佢长大之后喺社会里面都系做反叛嘅人，结果呢我哋见到佢哋嘅效果系唔好嘅。一切顺奉呢都应该是出于尊重同埋爱。但呢个系今日社会里面最缺乏嘅。你咁多年青人今日要走自杀嘅道路呢，我相信一个主要嘅原因就系呢个家庭嘅问题。做夫妻嘅做父母嘅关系唔好。家庭整个家庭关系都会唔好，家庭关系唔好，父母顾住喺外面工作，细蚊仔冇人理，佢长大嘅时候冇父母嘅爱，当佢经历困难嘅时候，当喺生活上面喺学业上面有压力嘅时候，佢唔知道去边处宣泄，佢唔知道咧应该点样处理。结果少少的困难就觉得死了他还好，因为他没有出路，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觉得人生空虚。所以迟点我去英国讲道，是对一班的留学生，他们给我的题目都令我很震惊，我在这里都提过的，就是超越，怎样超越虚空。那么年轻的学生他所面对的就是虚空的人生。你告诉我，我应该怎样超越虚空，几可惜。所以为我祈祷，等我去到的时候对这班留学生呢，可以有圣经给我们的提示，我们怎样从小的时候就可以超越虚空。一年青人今日面对的有一个虚空的人生，就是家庭缺乏爱的时候，当他遭遇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出路，他走自杀的路。所以求神怜悯教导我们怎样做家长，怎样做丈夫，怎样做太太，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荣耀神，为这个时代空虚的时代作美好的见证。我们同心低头祈祷。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所学的功课就是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我们要顺服我们的家长。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在顺服的功课上面有美好的见证，荣耀你的名。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走这条顺服的道路，不再走一条反叛的道路。求主恩待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